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我是娟子。
哎，昨天我们卖了个关子，
对，
今天我们要来回应这个关于确立价值的部分。
对，
嗯，对于这个价值来说呢，实在是有普世价值。还有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哈，就在这个时候呢，孟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篇小文章。
是，刚好因为最近真的是这个八卦新闻也是满天飞。
非常多的一个明星的新闻哈，
是啊，然后这个妈妈呢，她因为这个新闻引发了她教育儿女的一番心得。
哎，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说对于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可能会许是孩子们会关注的。
对，
那因为这些包括了他们所喜爱的明星啊，他们所关注的事件等等哈，所以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拿来跟孩子有一些的分享呢？
对，
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这个妈妈我觉得非常的用心，
是
她设计了一系列的话题哈，
嗯，
然后一系列的问题，
嗯，
跟女儿来探讨由这个热点新闻所引发出来的价值的思考。
对，哎，所以它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没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呢先呈现给大家。
嗯，
我们面对青少年也真的要学点智慧。
是，是，不要做那个我们一张口孩子就要跑掉的父母。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妨先来跟着这个妈妈看看她怎么跟她的女儿对话的。
哎，她用了怎样的表述方式呢？
我的女儿小希12岁了，她从小就心智早熟，现在已经渐渐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她，已经不再热衷于动画片，开始爱看电视剧和各种真人秀节目，所以她知道王宝强这个人。宝强离婚事件这几天刷爆了朋友圈，我本来不打算和小希聊这个，担心对女儿有点拔苗助长，但一想到她时不时拿我的手机会刷我的朋友圈，我不告诉他，他一定迟早也会知道的。与其他从其他的途径去了解，还不如让我亲自来告诉他。于是午餐的桌上，我就跟女儿小希说，
你知道吗，王宝强要离婚了。
啊，为什么？我斟酌了一下，还是把实情告诉了他。
听说宝强的老婆喜欢上了别人，就是他的经纪人。
哦，这不是好比男朋友爱上闺蜜一样一样的呀。
听了女儿这反应，我要是没和她聊这话题，就不了解她竟然连这个都知道，而且第一时间竟然能类比出来，才12岁呀，真是刷新了我对她的认识，能增加对孩子的了解，这也算是我的收获之一了。我附和着和她说，
这是双重背叛啊，所以宝强决定离婚。
哎，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学历和颜值差距好大呀，难道是为了钱才在一起的？
哇，听到女儿这样问，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她才刚读完5年级呀，就这么犀利。我就跟她说，
当然真相只有当事人知道，假设马蓉一开始确实是为了钱和王宝强在一起，那么你觉着他为什么要找小三呢？
嗯，不知道。
我就做了一个假设。
在战争年代，无数人流离失所，有个女孩孤苦无依，饥寒交迫， 有个男的喜欢这个女孩，他能让这女孩一生衣食无忧，但要这个女孩嫁给他。女孩并不喜欢这个男的，你觉着她应不应该嫁给他呀？
那肯定要嫁呀，她得吃饭呢。
我又跟女儿说，
可是啊，这个女孩衣食无忧之后，她一定会产生一些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她一样会觉得痛苦。你说这种痛苦会不会比当初衣食无忧还难受啊？
那也还是应该嫁，要不都饿死了，连产生新需求的机会都没有了。
女儿啊，你说的是，可是如果呢，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个女孩经济条件一般，不可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但也绝不至于衣食无着会饿着，这个时候呢，有个男人喜欢这个女孩，他又能让这个女孩过上奢华的生活，但是条件是这个女孩得嫁给他，女孩并不喜欢这个男人，你觉着她应不应该嫁呀？
哎呀，那不就是要嫁给钱吗？
我继续问女儿说，
如果这个女孩嫁了，过上奢华的生活后，她一定会产生新的更高一层的需求，她发现自己现在需要的是爱情，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会不会痛苦？会不会后悔呢？
不知道。
所以啊，不要过早的将你自己卖掉，就算换来的是你当时最在乎的东西，可是人的需求会变，将来啊，你可能会后悔。比如一个能够提供理想生活又提供爱情的人，前一个假设中的女孩眼看要饿死了，她没有时间去等待那个更好的人，她没有选择。可是这后面这个女孩并非性命攸关，她其实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你要明白自己最想要什么，不要执着于眼前一时的需求，更不要被纷繁复杂的事实迷惑了，这样才不会做出让你自己将来后悔的决定。
顺理成章的，我也跟女儿提到了早恋。
当你成为成年人的时候，很多观念和看法就会成熟，变化也会比较小，而且随着你的生活，你的成长，你会产生各种新的需求代替原来有的。而少年时期，你对人对事物的看法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的喜好也会变化。比如你看小时候你喜欢很多的玩具，现在回头看都觉着那时候很幼稚呢。就算跟你早恋的对象他没有变化，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审美爱好而不再喜欢他了。况且他也在不断变化中，谁知道会朝着哪个方向在改变呢？你们两个会不会渐行渐远呢？所以早恋的成功率非常非常低。一个人如果因为早恋而影响学业，打个比方，他可能考上大学却没有考上，本来可以考个理想的学校，却去了一个他不想去的学校，这样成本就太大了。
对对。
所以小希，妈妈希望万一将来真的早恋，你还能记得今天我和你说的话，不要陷得太深，更不要太早付出太大的成本。
嗯，知道了。
如何陪伴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个超难的难题。我想我不能被动地熬过这几年，等孩子自己长大，谁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子呢？我希望对孩子可以多一些了解，尽可能的不露痕迹地传递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观给他。这个阶段的孩子最讨厌说教，也只有不留痕迹地进行引导，才不会唤醒他那颗叛逆的心。怎样才能不留痕迹呢？莫过于充分地利用身边发生的真实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才不会引起他强烈的反感和情绪反应，他才能冷眼旁观，从而做到旁观者清，真有其事才更有说服力，同时也能让孩子 放松对于妈妈说教的戒备，深入的思考，有所收获。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活中充满了教育的素材和契机，高手就能信手拈来。我也要苦苦的练习，与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共勉。
我真是跟着这个妈妈学了很多。
对，
我在不经意的时候常常会唤醒我儿子的叛逆期。
对，你儿子已经进入到十二岁了。
对
吧，
他十三岁了嘛。
嗯，岁了。
我真的发现哈，在青春期的父母哈，就是有青春期儿女的父母，
嗯，
真的要好好学学说话。
嗯，
真的是，要不然你真的很容易把他的叛逆给唤醒起来。
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字儿其实是挺深刻的提醒。
对
哈，就是说你不要故意的惹爆他那个青春期的那个暴点，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阶段了。
对，
他就要从一个小孩转向成人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在当中的。
对，
所以我们的父母不要忽略了跟他们的谈话之间的艺术和技巧。
真的是，所以还是学了很多。比如他说要用真人真事儿，
哎，
别用他的事儿，
哎，不要说教。
对，哎呀，这个真是对我很深的提醒。
我们常常都说教哈。
对，因为我们从小从他幼儿到他小学就说教惯了。
对，
所以就顺着这个思路就说下去了。
嗯，
其实真的到了他十二岁以后要特别小心。
是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榜样。
对，
让我们的这个妈妈们哈，父母们有一个借鉴吧哈。
是，
这个模式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谈论一些时事或者说是热点。
嗯，一定要让他在当中能真的体会到确立他的人生价值。
对，不是现在某一种的判断和议论，而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抽取能够带给孩子的积极和正面的思考方向。
对对对。当然我们所有的最重要的价值也要真的潜移默化，一天天的急着这些真人真事儿说给他听。
所以这个确立价值对于我们这个父母亲给孩子的教育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哈。
对。
不过今天呢，我们除了确立价值之外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中学的
二十个指标呢。
二十个指标当中哈。
对，二十个呀，我们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在累积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有所改变，有所成长。
嗯，
孩子就跟着我们长啦。
对，
所以今天要学的功课是下面一个，欣赏自我。
好，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郑老师一起来听一听如何帮助孩子能够欣赏他自己。
好，
圆满中学教育的二十个指标。第十，欣赏自我。
我们讲到那个第十点了。第十点呢，
嗯，
这是对自己的，这欣赏自己。第八点的时候我们讲到就自知之明。
对
啊，这里呢我们多一点呢，这是对他自己的个人啊，他到底呢他的身份啊。我是个男孩。
嗯，
男孩子是一个身份来的。
嗯，
我生下来我是个男孩。
嗯，
既然我是个男孩，我就不是一个女孩。
嗯
啊，这个对我自己的那个身份有一个很确定的很清楚的知道。
嗯，
我就是个男孩，而且接受这个。
嗯
啊，不但知道，而且我接受，而且对我自己那个身份啊，也不觉得呢这个是什么的不好的地方，就接受他了。
嗯
啊，我生下来我是一个中国的孩子。
嗯
啊，这个我改不了的。
嗯，
我改不了，我改不了，而且呢我也不要改。
嗯，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孩子，那么好，为什么我要改呢？
嗯，
你要我挑要做哪一个民族的孩子吗？
嗯，
我才不要，我要做一个中国的孩子。
嗯，
为什么？因为我生下来就这个，我这个我满意。
嗯，
这是接受自己的性别。
嗯，
接受自己的民族，接受自己的家庭的身份。
嗯
啊，我是来自一个爱我的爸爸妈妈，我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我有两个姐姐，我有一个弟弟。
嗯，
我接受这个。
嗯
啊，我知道有一些的家庭 有一些的孩子，我一些朋友，他们的爸爸妈妈很有钱，我选择他们的妈妈很了不起，但是我不要他们的爸爸妈妈，我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接受他们，我满意，就是对自己的这一个的身份表达满意，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就接受它，虽然它或许在一个客观的程度上不一定是最好，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最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这是我不能改变了，在那个2009年6月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突然的死亡，叫我就是觉得真的太可惜了，这个人他生下来他本来是一个黑人啊，黑皮肤的孩子，他是不接受这个，他拼命的把自己的那个皮肤好像是改的漂白一点啊，他本来是个男的，但是他很多时候他的表现他却是不男不女的，你看他本来是不单是个中年人了，已经其实已经当他死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年一段的时间，但是他还是活在一个孩子的一个少年人的一个的心态啊，每一样事情让我觉得是一个悲剧，为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接受他本来生下来的这个的情况啊，我讲的当然就是一个叫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人啊，接纳自己，我发现在移民的家庭的里头，我们的孩子呢也常常在这方面有挣扎的，有挣扎啊，他们都问到底呢，我是一个中国的孩子，我的皮肤是黄皮肤的，但是我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加拿大好像我们是少数的民族，我们看到旁边的人很多都不是我们的皮肤的颜色的，他就开始对自己的那个身份有怀疑了，这个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肯定他们，帮助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甚至对自己的那个身份感到自豪，这个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在成长的阶段做好的，
但是怎么样帮助呢？比如说现在在很多家庭贫富相差蛮多的，那一个孩子他如果从一个普通的家庭长出来，他或许会接受这些是我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他不能欣赏自己啊，那么从接受到欣赏怎么做到呀？
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有一些的分享吧。有一些的家庭从客观的那个情况来说呢，他不是富有的，甚至呢他们用钱也特别的当心，但是这个家很容易的富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家如果他们就是在经济方面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是乐意的把他们家庭里头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的钱拿出来，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来帮助一些的人，孩子呢就自然看到，我的家不穷，你看爸爸妈妈竟然还有爱心，拿钱出来帮助一些人，当然我们家开的车子没有别人家开的车子那么好，我们住的房子比较少，什么都是客观方面好像是比不上人家，但是我们的家还是个乐意帮助人的家，当我们乐意的来做一些这样的奉献的时候啊，我们的家就富起来了，我们的孩子就富起来了，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认为我们的家是个贫穷的家，贫跟穷是不一样，
是
两个很不一样的字，贫就是缺乏，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会缺乏的，但是我们不穷，穷就是山穷水尽，
对，
就是那个对前途不乐观，对认为前路茫茫，认为呢我们前面的路不好走，这就叫穷，我们可以贫但是我们
不
需要穷，
对吗？是
我们不一定很有钱，但是我们可以富，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我讲讲我的小儿子的一个的故事，我的小儿子呢一姐呢对他自己的那个成长缺乏信心的，就是因为呢他不长高，他就是跟在全班的里头呢就是比较矮小的，而且呢他是个年尾才出生的孩子，并且呢他跟他的同班的同学呢也是相差了差不多半年的，平均来说
是
年轻了半年，再加上呢他是中国的孩子， 其他的班里头的很多的孩子都不是中国的孩子的时候呢，人家都长高了，他还是矮矮的，
是，
所以他一直呢都是有一种的想法了，他挖水将来，他是一个的 midget。
小小
他叫自己是一个 midget， 这是一个
侏儒。
他问妈妈：“妈妈，我可能是一个侏儒吗？”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从小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就是有怎样的一个阴影、不舒服了啊。那么，就父母的怎么样来帮助他来克性这方面的呢？哎呀，这个也是那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啊。我们很高兴的就是呢，发现呢。孩子虽然他是比人家矮小，但是呢，他是身手是挺灵活的
啊。
譬如呢，他是打篮球的时候呢，他的矮小呢，反而变成他的一个的优势。就是呢，他在那些高高的人的脚下呢，很容易把人家的球也偷去了拿去了他没有让那个矮小呢妨碍他变成一个运动员。我也很感谢呢，在中学的时候，他的那个中学的老师呢，也乐意用这个矮小的学生，就他的球队的里头，虽然在球队里头也是最矮小的一个，他也不是最优秀的一个球员，但是他能参加一个本来人家认为是应该高的人才配进去的一个球队，他竟然能参加那个球队，当然。他这个矮小也是因为爸爸妈妈本来不是矮小，他又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是矮小，我却是矮小，他是发育比较慢嘛，今天他不是矮小的那个男人了啊，但是从小他曾经也要面对这方面的阴影啊，学习欣赏自我，
学习欣赏自己
啊，所以我们更不要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笑他，在这方面来取笑他，我们知道在学校的里头，或许呢也有一些同学无诚的一些的话，会伤害他的，我们更需要就是在家里头建立他，建立他的自我的形象，
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积攒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
好，今天又听了这一课，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欣赏自我。
嗯，这个真的就是确定自己哈，
嗯，
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接受我所有的我的全部，然后嗯，不但是告诉孩子要接受，我们的父母首先要接受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然
不管他是高矮胖瘦，
对对
对吧，美丑，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是给我们的礼物，嗯，这个孩子我们就好好的爱他们，从我们接受孩子那一刻开始，孩子才能够学习慢慢的接受自己啊。
哎呀，真的，而且现在这个整形风肆意，嗯，到处都有哈。
是，
其实这个真的是以前不算是一个挑战对父母，
嗯嗯，
我觉得现在对很多父母
也是一挑战，
是个挑战了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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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怎样的用这样的一个现实哈，
嗯，
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跟孩子来讨论一下，
对，
关于自己的话题哈。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对，哎，这些话题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深深的讨论。
对，
今天呢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的，
要鼓励家长们接纳我们自己，也接纳我们的孩子。
是的，好，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亲情不断电，明天见。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